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参加圣经预言系列讲座的第三讲。这次讲座题目是最奇妙的圣经预言，你一定会庆幸自己的到来。今晚要讲的内容大家都非常关心，迫在眉睫的哈密吉多顿。全国上下，特别是宗教界，要说有个热门话题，那一定是哈密吉多顿。今晚我们就要深入这个课题的中心。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在密歇根，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好啊？感谢上帝。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间，但咱们这儿星期日刚刚结束，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要进入一个高能量的圣经之旅。我相信基督的灵一定会丰丰满满地祝福我们即将开始的学习。主题歌时间，有请 John 牧师上台，让我们一起唱《赐我圣经》，步入这90分钟的旅程。
请起立，和我一起唱主题曲。唱歌时，请大家微笑，也请各地观众与我们一起唱《赐我圣经》。
Give me the Bible, star of gladness gleaming, to cheer the wanderer, lone in tempest toss. No storm can hide.Give me the Bible. Give me the Bible. Holy message shining. Thy light shall guide me in the narrow way. Precept and promise, law and love combining. Till night shall vanish in eternal day.
请大家继续站立。请海泽尔为讲座献上代祷，我们低头闭目。
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这美好的夜晚，感谢您将您的众儿女聚集在一起，学习更多关于您和您话语的知识，还有奇妙的预言。请求主今晚继续将您特别的祝福加倍的赐给我们，帮我们进一步学习，也更加了解如何活出您的样式。再次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大家请坐。
有观众提问吗？
好一摞呢，在这儿。这些能看出来，好多是来自这个会场的，还有观众的网上提问。所以朋友们，如果没回答您的问题，那是因为提问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我们开始吧，道格牧师。道格牧师，你曾说耶稣是有神性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的名字希伯来语是约书亚，他是这么写的，这是不是说耶稣与父上帝是同一位？
他们肯定是两位，耶稣与天父共享许多称呼，因为他们的心意完全相通，夫妻可以共用一个姓，但却是两个人。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上帝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除非耶稣在说父语，否则这里肯定是有两位。圣经很清楚，有两个独立的位格，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天父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说得非常清楚。
好，下一个问题，每个人死的时候，耶稣不是都会来接他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徒死后，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就是一人复活的时候，在基督里睡去的人要复活，救主复临，今晚会谈到这儿。所以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耶稣再来是在特定的一天，要是每个人一死耶稣就来接，这个世界难道要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是在特定的日子。
有人想知道你的故事，准备好了？问题是谁把圣经留在了山洞？
很多谜团到天堂才会解开，这件事也是我要到那儿去问的。我捡到的圣经扉页写着一段让人难忘的祷告词，愿看到此书的人和我一样 从中找到平安、喜乐与新生，大意是这样。刚发现那本圣经时，没觉得它多重要。后来它掉进小溪，被泡得没法再用了。书被弄湿后，就被我扔到了一边。真该保存好。它从哪儿来？可能是天使放的吧。
很可能，假如是某个人把书放在了那儿，想象一下，如果那人得到了永生，与基督在一起。他发现自己留在山洞里的圣经被刀哥巴切了找到了，而之后上帝使用刀哥引无数人悔改，那个人一定会赞美耶稣直到永远。
阿们。还有件有趣的事想听听吧。有一次一个人问我，是不是基甸圣经事工组把他放那儿的。他们把圣经放到所有的旅馆房间，也放到山洞里。
是啊，基甸圣经事工组，哈利路亚。这也来自现场观众，写在捐献封背面。为什么耶稣的家谱不一样呢？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简单的说，就是其中一个家谱是从玛利亚来的。昨天刚讲过，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后代。这个家谱是约瑟父亲的一族，其实是岳父。另一个家谱是约瑟的，这个是玛利亚的，但后来两个家谱合在一起了。
啊，对了，昨晚的讲座真是太棒了，你讲得非常清楚，我就在前排记笔记。这个问题与昨天的讲座有关。你说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与以利亚也下来。这个问题是，耶稣登山变相时，摩西和以利亚当然都在那儿，为什么不是以诺代表未经历死亡的人，而是以利亚呢？
问得很好，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米迦勒使摩西复活，犹大书第九节有描述。以利亚乘火车火马升天，列王记下二章，上帝将以诺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既然有一个人特别复活和两个人活着升天，为什么不让以诺代表？摩西与以利亚昨晚讲过，代表的是上帝的话。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是先知，他们是旧约末尾提到的那两位。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然后到新约，摩西与以利亚又同时出现了，他们都指向耶稣，并说他就是那位。本质上说，他们在这里所代表的意义与以诺不同。
这位观众还接着问，也顺便提一下，这三位摩西、以利亚和以诺是启示录四到五章提到的四位与二十位长老中的成员吗？
知道了。读启示录四章和五章，在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三人可能在其中，也许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中提到的那次特别复活中的人。那时有地震，坟墓也打开了。
好，这儿还有个不错的问题，但以礼书二章四十三节、四十四节，您曾谈过千禧年的国将会在地上，那么一人被提后会在天上吗？我们可是开了600英里的车，您一定要回答。好好好，是我家的，您一定要回答，但这明确写着开了600英里的车。
祝福他们，这儿有很多远方来客。昨天晚上有个人对我说，我从澳大利亚可能是墨尔本专程赶来听讲座。我当时想，哇，澳大利亚好像很清闲呢。上帝会祝福他们远道求知的心。他们问什么了我给忘了。
我也忘了问的什么。是关于，想起来，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最终新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会专门有一讲。耶稣复临时，一人会被提升天，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千禧年之后，新耶路撒冷会降到地上，我们也会同行。上帝创造新天新地，后面会专门有一讲。先说到这儿。
今晚你会谈到千禧年吧？会吗？
会谈到耶稣复临，不会谈千禧年。过几天会专门讲千禧年。
好的，这个问题写在一个小信封的背面。道格牧师，你很熟悉圣经，提问者名字我就不读了。道格牧师，你很熟悉圣经，请问我怎么才能像你那样，让上帝的话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上帝祝福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说明， 其实我对圣经的了解，特别是细节，还差得远。听说过安德鲁斯吗？有人问他是否对圣经倒背如流，他说不行，但如果新约被毁掉，我可以重写一遍。我对圣经了解不够。昨天有人来找我说，牧师，有个问题你答错了。有人问到一个永存的世界，阿们，
永存的世界，
我说那来自赞美诗，不是圣经，其实在雅各版圣经的译本里有许多其他译本，意识到那样说不够精确，做了补充，在以赛亚书和以弗所书都有。
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和二十节。
德怀特牧师每年都会通读圣经，每年从头开始。
尽力
这位牧师很熟悉经文，要提高圣经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就让自己沉浸其中。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要每天研读。每晚睡觉前，我会把掌上电脑放在床头，播放经文，直到我睡着了，它自动关上。早上睡醒了，我会打开电脑读经，开车时放圣经磁带，我必须时时刻刻读，因为我也很健忘，和大家一样。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看你怎么回答。道根，撒旦能够操纵自然界来害人吗？
问得不错。大家知道圣经中上帝曾以洪水灭世，保险公司把所有的自然灾害称为什么？天灾，上帝的作为。其实这不公平，魔鬼也能引发这些灾难。约伯记，撒旦从上帝面前退去后，就让各样灾害临到约伯，其中一灾是火从天降，很可能是一道闪电，还有一次狂风摧毁房屋，压死了约伯的儿女们。所以当然魔鬼也可以操纵自然界的因素引发灾难，
但最终撒旦还是在上帝全能的控制之下，在上帝允许的范围之内。
牵着链子被拴着的撒旦无法超越界限。
是啊，一定要慎重。三个星期前我刚去新奥尔良讲道，要是我问当地人知道谁引发飓风摧毁了你们的城市吗？不想惹麻烦，就只能说不是上帝就是撒旦。还是你的答案好得多。
传道书里有类似的经文。我说的这些都是经文。
总之很微妙，也许上帝和撒旦都在运作。好，再问一个问题。如何知道但以理生活在这些预言应验之前呢？
这一点很重要。首先，耶稣引用了但以理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耶稣视但以理为先知，所以他一定生活在基督之前。从死海古卷可以确切的知道，但以理是在耶稣之前的时代。
是的。
还有，我们提过罗马帝国的衰败，在耶稣时代几百年之后才发生。这只是两三个例子，证明但以理生活在这些预言记载之前，或起码是在应验之前。
谢谢道格牧师，如果对这两天的讲座有疑问，请写在您的信封背面，我们明天继续答疑。
阿们。我们今晚的主题是哈米吉多顿迫在眉睫，这套教材叫做天启神谕，是我在98-99年和比尔梅牧师合作写的。这些课程天启的预言是上帝启示的故事和预言的组合，里面的许多圣经故事为人打开预言之锁。这篇即将到来的王是今晚讲座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教材，它涉及到哈米吉多顿这个课题非常重要。今晚学习的时候，请大家和我一起为我祷告。我有很多最新的、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关于耶稣复临的紧迫性。很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四处征战，他亲率大军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地方，亚洲中部的开伯尔山口。他所征服的领土其实已经到了地图的尽头，因为那时他到达之处还没有任何航海图或地图标记。要知道，在古时候，绘图者在绘制地图时，每到还没有被探测的新区域，就把怪兽 画在那儿，人们不会喜欢在到处是怪兽的地方行军吧？有个罗马将军带兵，就在马上要越过地图标记的边界点时发回消息请示，我们已经出了地图，现在您要我们怎么做？克里斯多夫·哥伦布驶入大西洋，越过某一点之后就没有地图标记了，只有海中的恶兽在地图之外。现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崭新的纪元，在各个科技领域还有战争都已经到了地图的边界，这是不是说明哈米吉多顿已近在门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说过，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解决冲突，哈米吉多顿近在眼前。很多人以为哈米吉多顿是一场激烈的战争。现在请各位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请翻到启示录16章。在家里收看的观众也翻到这儿，我会给大家读一下。哈米吉多顿一词出现在最后七大灾的描写之中，它发生在第六灾之后。启示录16章12节，很高兴在先锋纪念堂听到大家熟练翻圣经的声音，德怀特牧师教得不错。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以后我们会谈到更多相关细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除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注意，这里把征战称为全能上帝的大战。暂停之后接着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里大家需要仔细查考，稍后接着读，先想想。许多人以为七大灾是发生在一人被提之后，他们相信哈米吉多顿之战只与被提后剩下的人有关，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战争还没开始，耶稣还没来，这是在第六灾之后。千万注意了，我们马上要谈一谈征战的顺序和耶稣的复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这个词许多圣经学者都不明白，但是对各种可能又有数不清的解释和猜测，今晚我要谈谈我的理解。首先，据我所知，哈这个字或者阿的意思是山冈或山脉。我相信米吉多顿是从美吉多或美利多山谷而来。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名字指向古以色列的米吉多谷附近区域，那里曾是欧亚非大陆的贸易交通要塞。美利多谷与耶斯列山谷相连，圣经中并没有提过米吉多山，所以把它称为山有些奇怪。如果打开莫福特版圣经，可以看到上面记着在士师记7章第2节、4节、5节和7节都有同一句话。耶和华对基甸说，在那一章里，耶和华对基甸说这句话共出现了4次。顺便提一下，基甸当时正前往米吉多山谷要进行一场大战，对方是三方联盟的亚玛利人、米甸人和东方人，就像刚才读的龙、兽和假先知一起反对上帝的子民。莫福特认为耶和华如此说与艰巨的任务有关，可以被译为挑战。基甸音为吉多顿，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就很接近了，哈米吉多顿。他相信这是指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 第一题，什么是哈米吉多顿之战？大家都知道有部电影《哈米吉多顿》，讲的是流星、小行星或彗星会撞到地球。也有人猜那可能是一场将要发生的血腥激战。我曾去过迦南地两次，第二次与一群不同教派的牧师一起去的。每从一个地方启程去另一处，大家会请不同派别的牧师做祷告。墓园就在米吉多山谷，我们到了米吉多，大家请一个灵恩派的弟兄查经祷告。他站在其他派别的牧师面前说，不久以后中俄大军会聚集到这个山谷，这里会血流成河，甚至淹没马的缰绳。我与长老会的一位朋友对视了一下，大家都不买他的账，那种情形不可能发生。首先曾扬言攻打以色列的俄国已经很低调了，他们早已风光不再，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正刚也变了，说他们会突然袭击以色列，这不太可能。其他人说哈米吉多顿是某种快速蔓延的瘟疫，也许就是禽流感。对于哈米吉多顿之战，大家众说纷纭，它会是流星坠落海中引发的海啸吗？会是饥荒吗？哈米吉多顿究竟是什么？人们总用它来描述可怕的事物，灾难性的与末日相关的事件。好，我来简述一下我的观点，然后以圣经来认证。它是一场终极决战。注意经上谈到的哈米吉多顿的情形是在第六灾的尾声，第七灾就在耶稣复临之时，所以哈米吉多顿应该发生在七大灾时期，是敬拜兽与兽像之人试图除灭敬拜上帝之人的最后一搏。这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看看经文，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七节，这场战争是什么？龙是谁？顺便说一下，明晚的学习是关于龙和妇人，我们会进一步分析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并有耶稣的见证的。龙与顺从上帝的人征战，启示录十三章七节就是盖兽印的那一章。经上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其实还是魔鬼在与圣徒征战。启示录十七章十三和十四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龙要与谁征战？是圣徒和羔羊，基督和他的子民，清楚吗？不仅如此，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还用猜吗？哈米吉多顿之战是什么？显然不是政治之争。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人类有史之初就有战争，我看过一些资料，从公元前三千六百年到现在只有214年和平无事，其他年份都有战争，一共有45亿人死于这些战争，自古至今打仗就没有断过。这最后一战不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在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而是魔鬼的统治与基督的统治之战，是拜兽的人与拜上帝的人征战，这就是最后一战，哈米吉多顿之战。上帝会为我们征战，正如他为基甸征战一样。米吉多山谷曾有过另一场战役，巴拉被围，敌众我寡，于是底波拉与上帝为他们征战。上帝在他的子民绝望时会出手相助，基甸与三百勇士打败百万敌军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时刻记着，只要与上帝在一起就胜券在握。无论敌人是谁，受到试探时记着，与耶稣在一起就是我强敌弱。第二题，耶稣谈到哪些哈米吉多顿大战前的征兆？有很多， 大家可以记一些。我会尽量列出经文，最好的方法去寻找这最后一战的线索，就是考察基督复临。哈米吉多顿之战就是指耶稣骑白马复临时发生的最后一战，这一点都清楚了吗？他骑着马，不知道是不是策马扬鞭，这只是启示录中对他的生动描述之一，还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些都是预表，是指他口中所说的话。所以耶稣复临前来解救他的子民，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有一天使徒们问耶稣，马太福音24章2节，那天耶稣在圣殿讲完道，大家一起欣赏着这座华美的建筑，犹太民族的标志。耶稣必须提醒，因为众人几乎是在崇拜圣殿了。他指着漂亮的石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众人大惊失色，这简直就是叛国，这可是犹太民族最伟大的建筑，怎能说它将要被毁灭呢？等到旁人都离开后，门徒心有余悸地问，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第3节，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里他们问了几个问题，耶稣复临和世界末了的征兆是什么，其实是在问耶稣复临、世界末了和耶路撒冷被毁灭的征兆。圣殿何时会被毁灭？耶稣并没有去逐一分解，而是同时回答了所有的疑问。他的回答可以按经文对号入座。首先，关于他的再临，耶稣警告众人说，要警惕有假基督和假先知。我们很快把这些答案过一遍。回家后请读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17章和21章，这些经文是关于耶稣复临时的征兆最集中的表述。要警惕假基督假先知，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耶稣第一次来时，他的子民犹太人有圣经吗？当时有没有圣经？他们读过经上关于他诞生的预言吗？他降生时他们预备好了吗？众人有很多误解，屈从于很多传统，不是吗？甚至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们都迷惑了，听不明白，大家总以为弥赛亚会以君王之尊出现，推翻罗马，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他们怀着这样美好的理想，可惜是虚幻。这种幻想会在主复临时出现吗？很多人认为那时我们会在瞬间死去，没有任何痛苦。其实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可能是很可爱的人，但讲的却是假预言，错误的教义。德怀特牧师前天晚上介绍我提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采访，其实感觉就像真让人失望。怎么说呢？录了3个钟头的访问，只播了60秒。开始说全球广播时会稍长一点，结果在北美播了15分钟的广告，把我删掉了。他们删掉了无利可图的内容。当时谈的是很多关于基督复临的不同观点。许多学者承认，圣传的秘密被提论是人的杜撰。圣经里从没提过，所以一定要谨慎仔细查考圣经。当然了，还有好多疯狂的假先知敢说我是耶稣的狂人，大有人在。但是你知道，这些人我并不太担心他们，我真正担心的是撒旦会冒充基督。耶稣复临之前，撒旦会上演一出压轴戏，他会以一流的演技施行大神迹、大奇事。在启示录16章中，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施行奇事，欺骗他们。 会有许多神迹，魔鬼的神迹，所以一定要小心，要依据圣经得出结论。要是以神迹奇事为依据，魔鬼也可以做到的，不是吗？记得吗？摩西面见法老的时候，他说：主差我来的。然后亚伦把杖扔到地上，杖就变作蛇，法老的术士们也行了一些法术，是吧？魔鬼也有一些能力，千万别上当。怎么去辨别真假呢？圣经一定要清楚耶稣怎么说的。第二，基督接着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有史以来没断过打仗，今天还有打仗的风声吗？我很关心伊拉克，因为我有个女儿曾在那儿当过兵，还有个儿子刚从海军退役，他去过伊拉克，在冲突战乱中服役，很值得自豪。现在有传闻可能伊朗又要有麻烦，下一个是哪儿？有一阵北朝鲜试验导弹，大家想，哦，那会是下一个战场吗？有打仗的风声，还不只是打仗。几年前俄国真理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前苏联拆除2400枚核武器时，只找到了2200枚，丢了200枚。而因为石油贸易，他们与中东国家交情很深，让人不寒而栗。还有，别忘了，还有生化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另一个显示哈米吉多顿之战迫在眉睫的征兆，就是环境污染。这是个很现实的征兆，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人类足有能力毁灭地球。启示录中怎么说？启示录11:18经上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中，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不过是或弓或箭或大铁球式的炮弹，可现代武器越来越精密复杂。过去的污染是香蕉皮、椰子壳，根本不可能危及到地球。可现在，人手里有大量化学性会污染环境的武器，有没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是一个征兆。有人说，道格牧师，人们谈耶稣复临已经谈了2000年了，这些征兆有什么不同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真的和以前不一样，恐怕是最后一代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22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血气的意思不单单指人，是说一无存留。如果耶稣不来拯救他的子民，人类会自我毁灭，地球也会被毁灭。我不知道是不是化学、核能或者生物武器引发毁灭。看到七大灾，您明白了吗？刚刚读过这些灾难，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不用担心。有人说，刀个牧师，等一下，我有点紧张。刚成为信徒时，我也曾与相信秘密被提论的人一同敬拜，以后会谈到更多。但我原来参加的敬拜组相信七大灾是在教会秘密被提之后，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刀哥，你真让我们紧张了。你是说七大灾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地上？是啊，圣经这样说的。尽管秘密被提论听起来很诱人，说耶稣会先把义人带走，然后才倾降灾难，义人可以安然于险境之外，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启示录15:16记载的七大灾与降在古埃及的十灾相似。我想问问大家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十灾降在古埃及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吗？上帝的子民在那里吗？上帝是否保守他们安然度过了灾难？我们需要害怕灾难吗？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诗篇第91篇，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他会保守他的子民。
约伯经历过患难没有？上帝是救约瑟免受试炼，还是在试炼中保守的？上帝是让挪亚免于洪水，还是平安经历洪水？但以理是在狮子坑外，还是坑内得蒙保守？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是蒙保守远离火炉，还是与上帝同立火炉？圣经说上帝会使人在灾难之前瞬间被提走吗？还是说在最黑暗的世代，上帝的子民如明光照耀？保罗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教会将在地上经历艰难，必然如此。但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没有基督就真该担心了。有没有觉得心里七上八下？这是牧师的责任，安慰心中不安的人，让过分安于现状的人感到不安。人都要寻找这种平衡，是的，要努力找到平衡。下一项是自然灾害，耶稣谈到地震就是天灾，马上就谈到还包括风暴灾害。现在的自然灾害规模空前，两年前2004年12月26号，还不到两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地震，一共有25万人被夺取生命。圣经里提到没有？有人猜，这可能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所提到的。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注意后面，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是说人类第一杀手是心脏病吗？怕没那么简单。也有人说，那是指心理压力是致人死亡的首因，大家的担子都很重，海浪汹涌。也可能指其他事件，有人计算过，如果大西洋发生海啸，美国的东海岸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完全被毁灭。不敢想象，天使正执掌着征战的风，启示录第七章，有火山，还有各样灾难，正对地球虎视眈眈，蓄积待发。上帝差天使控制着他们，因为他不希望一人灭亡，他希望尽可能多的拯救，他希望他们接受圣灵的印记。以后会谈到这个印，前面说到的路加福音21章，人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的武器是什么？是塑胶炸药，还是恐怖本身？这些变化正使我们失去自由，为什么？因为害怕。上飞机连润唇膏也不让带了，我很不满，甚至想退机票，没有它我会神经紧张。机场要我把兜里掏空，而我要随身带着润唇膏，谁想要折磨我？你知道该怎么做了。真把我气坏了，我们正失去自由，为什么？因为恐惧，人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耶稣还说，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现在世界上还有饥荒吗？巴基斯坦地震，死亡73000人，但后来的情况更悲惨，交通阻塞，严冬时节，人们饥寒交迫。饥荒的原因不只是收成不好，还常常是战争与灾难，每天都会有上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人口过剩又使这种情形雪上加霜。我们全家去中国旅游大约1年前，您可能听说过那儿有很多人。几年前去过印度，今年还要去。据说中国有13亿人口，导游说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因为计划生育，很多人不报告新出生的孩子，特别是边远地区，事实上可能是14或15亿。他是这么说的，印度大约有10亿人。 第一世界有些国家人口在下降，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飞增，远大于降幅。想一想，人类用了5800年才达到10亿人口，那是在1804年人口突破10亿，又用了123年人口翻倍到了20亿，1960年30亿，1974年40亿，现在是65亿。有多少人曾住在农村，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可你却从没有搬过家。这非常可怕，你没搬过家，却已被扩展进了城。北京，我几乎不敢相信，一环一环地往外扩。耶稣必要快来，世界人口已经过剩了。疾病，耶稣还谈到瘟疫，有很多新疾病传播被称为疫情，人没有特效疗法，就像对非典和好多种其他恶性疾病，抗生素根本无效。新闻里经常听到一些其他流行病，可能蔓延引起的恐慌，如禽流感，据说鸟身上的病毒被传染给猪，变异之后又从猪传染给人。其实就在1918年，一战后没多久，1918年流感大爆发，那时死的人比在一战中阵亡的还多，在一年里有2500万到3500万人在一年里死去，因为流感。当时人们制造不出抗体，因为还不认识流感病毒。主愿意等人们悔改，他派天使在控制灾难。地震，刚才谈到了巴基斯坦地震，这种地震可能会引发海啸，这是我从国家地震总局的信息网打印的，谁都可以查到。听听今天的地震新闻，我打印时新的信息仍在收录中。哥伦比亚4.5级，珊瑚岛里氏4.6级，莫桑比克5级，很大了。加州中部2.9级，这种小镇对我们不算什么。阿根廷圣胡安6.1级，今天的。夏威夷2.5级，小火山岛一直晃。大家千万别去阿拉斯加住，那里今天震了8次。还有好多，阿根廷、日本、墨西哥、俄勒冈州都是今天发生的。美国地质委员会说，近年来地震频率明显提高了，不是因为测量方法更先进，而是过去的10年地震带更活跃了。要是不相信，再看看其他资料，还不相信，您就与印度尼西亚人谈谈吧。这是上个月的杂志，封面是克林顿、希拉里，爱他还是恨他？希望有第三种选择。这不是我要谈的。这篇杂志中，写着，咱们已经深陷宗教，就不谈政治了。洪水、飓风、龙卷风、野火、地震，为什么不提前预备？没用的，时间问题，很快人就要无处可逃了。只说了美国，全世界都一样。我想这些迹象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暴力，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时代怎样呢？圣经说，当时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暴力横行，知道吗？24小时之内，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这些地方被谋杀的人，比在伊拉克阵亡的人数都要多。但新闻说什么？顾不上谈身边每天发生的事儿，只是战事报道。可战场中阵亡的比城市暴力死的人还少呢。 媒体习惯于强调他们想要人注意的东西。耶稣说，就像罗德的时代啊，这儿没准备换灯，我刚想起来，罗德的日子怎样？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淫乱肆虐，不是和现在一样吗？有什么不同？还有人记得吗？现在的一些被公然接受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成长时期曾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合宜的，而今天我们都不得不接受了。结婚之前就同居，不道德性行为，同性恋，各种优良传统都被人抛到脑后。耶稣说，就像罗德的时代，人子复临之前也如此。我们正处在这个时期，能让我感到兴奋的征兆之一是知识的增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最后一章的预言，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注意，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很喜欢这张图，特意把它放在这儿。航天飞机正离开国际宇宙空间站。我小时候这只是科幻小说，我是在登月成功前出生的，可能还有人记得那个年代。可如今已经建了这座复杂的宇宙空间站，真想去看看高科技带给人类的祝福。想想时代怎样的变化，人们来往奔跑。今年七月，国家地理杂志说，人们的旅行比以往任何年代都离家更远。人们在来往奔跑，也是在预言人们比从前更努力地寻找真理与知识。电脑使大量知识垂手可得，从前花几个钟头查资料，现在只要轻点鼠标，知识的增长令人惊叹。只说过去一百年里的发明，汽车、飞机，可能在座有人小时候曾经骑马出行。谁经历过没有电视机的时代？不介意请举下手。没听说过电视、录像带、吹风机、飞机、地铁，更别说三明治了。空调、塑料、冷冻食品、电子表、电话、泡沫塑料、喷气发动机、助听器、原子弹、收音机、有线电视、电脑、太阳能电池板、激光、心脏起搏器、 DNA， 有些新科技让我们受益匪浅，比如卫星、登月、录像带、天文望远镜、互联网、光纤，还有好多。我们再谈谈纳米技术和纳米机器人。什么是纳米？一米是一百厘米，一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人们正想造微型机器人放入人体去寻找并消灭癌细胞，那该多好啊！已经有了机器人药片，吃下去，它可以在中途拍照。可别请朋友看照片呢，现在的科技很了不起。福音事工全球化，这个征兆让我激动，现在与从前不同了。耶稣说的预言，你听到他在应验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可能来，也许来，大概会来。不，耶稣是说然后末期来到，他没说人人都会相信福音，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通过卫星电视，通过印刷品，通过电脑，通过磁带和传道人以及广播，福音正传向全世界。此刻在我曾去过的某个南太平洋丛林，当地居民也许正聚在茅草房里看圣经电视节目，没有电就用小型发电机。在中东，我看到过住帐篷的人安着外接天线，山羊进进出出，而他们有电视天线。根据这些征兆，大家相不相信耶稣很快就会复临？阿们。我们需要再谈谈 他如何复临？第三题，他如何复临？这里有许多误解。他头一次来就有人误会，今天还是一样。首先，他复临不是秘密。圣经说，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现在许多人都相信秘密被提论，主要争议有两点，其中一点，支持秘密被提论的有提姆·雷哈叶、海尔·林森等人，可提姆自己甚至在书中承认不怕风暴，经文中从没说过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前复临，应该是在大患难的尾声来，他承认圣经没讲过。但秘密被提的观点却很受欢迎，可惜只是空想，没有圣经根据。经上说耶稣来像贼一样，是的，但要看看全文。耶稣来像贼一样是指什么？有机会我会讲更多我的见证。信主之前我曾做过贼，真的偷过东西入室行窃。感谢主救了我，否则我也许早就没命了。请看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很多人就读到这儿，但经文还没结束。那日他如贼来的那天还会发生什么？那一天还会发生什么事？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听起来像是耶稣像贼一样来了之后，生命会再延续七年吗？那是末日，说像贼一样，指时间在意料之外。耶稣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贼不会发个通知，我要来偷东西，你别在家待着，把警报器关上。不，他会悄悄来。主复临会悄无声响吗？诗篇五十篇三节，我们的上帝要来，怎样呢？绝不闭口，绝不是秘密的事。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不会是人走在街上忽然消失。圣经没那么讲。道格牧师，那两个女人推磨，两个人在床上，两个在田里，指什么？记着，有人写信问我这个，我们明天来解答。再来看帖前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是圣经中动静最大的一节，不是悄悄的，是天使长的声音，上帝的号角。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节，耶和华必从高天如狮子吼叫，从圣所发出吼声。看看撒旦的诡计，本来在罪被清除之前，基督会来两次，第一次如羔羊，第二次如狮子。但魔鬼颠倒了次序，他告诉犹太人，第一次他会像狮子来摧毁罗马统治，当然他们愿意相信。又说耶稣第二次会像羔羊般无声地把教会带走，他偷换了顺序，好让上帝的子民教会对真复临不做预备。他们可是圣灵充满的人呐，主将要救很多被迷惑的人，这些信徒是被误导了。我所信的更安全，不仅因为它符合圣经，我宁可先预备，万一秘密被提，可以说我理解错了，感谢主。但要是没预备好，七大灾来了，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告诉过你了，是吗？这样更可靠，系好安全带，五英里的时速也系好，其他人可能会开五十英里，受伤就晚了。第四题，基督复临时人人都可以见到他吗？大家都知道答案吧。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多少双眼睛，每一只眼睛都要看见他，每个人的每只眼都会看见。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秘密吗？人会忽然消失吗？耶稣是这样讲的吗？第五题，谁陪他复临？他不会孤身一人。谁会陪他而来？为什么他们也要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所有的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多少？共有多少天使？ 世上有65亿人，如果每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可能还要有位记录天使，那就是130亿，更多的人还要出生，还得有天使预备队。那么保守估计至少有200亿个天使，会不会有人说，嘿，报纸登了，耶稣昨天回来了，200亿天使随行。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绝不可能看不见。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8节，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是秘密吗？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的人。朋友们，希望您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他会在烈焰中与众天使同来，绝非秘密。一个见证基督复活的天使，让守护坟墓的100个罗马兵吓得站立不住。看见一个天使，就使人吓得和死人一样。200亿天使会怎样？第六题，耶稣复临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14章3节，这是个美好的应许。经上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为什么要来？为你，为了来接他的子民。他来接他的心腹，新郎会不会花钱预备了婚宴，却忘了接新娘？耶稣已经付了深重的赎价，他以宝血为嫁妆赎你，难道会忘记回来接你吗？新郎穿好礼服，难道会问我该去哪儿呢？不，他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心腹。启示录22章12节，他要来褒奖公义，刑罚罪恶。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他复临后不会再有7年的灾难，个人的赏罚已成定局。第七题，耶稣复临时一人会怎样？帖前4章16节，我们谈过这部分了。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当他再来时，一人会复活。这是秘密吗？哥林多前书15章52、53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是在眨眼之间，但并不是说人们会瞬间忽然消失，而是得救的人会在瞬间改变，从可朽坏的变为不朽坏的，这是瞬间发生的。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时才被提接到天上。被提是指被接升天，虽然圣经里没有这个词，但这说法没错，它是指被接升天见主。一定会发生，是秘密进行吗？号角、复活、地震都会同时发生。第八题，耶稣复临时恶人会怎样？他们还会有7年悔改时间吗？还有机会吗？绝对没有。人会因魔鬼的这种谬道而麻痹自满，有人这么跟我说，一字不差，道格牧师，你讲的可能是真的，但我妻子相信秘密被提，等他真的消失了，我再去准备也不迟啊。很多人这么想。都谁是等到最后一两天才去交税的？请举手。是啊，人的本性。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恶人会怎样？经上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明光，基督再临时的荣光，是得救者的福音，不信者的噩耗。启示录6章15节，让人又胆战又想知道的预言。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就是耶稣来时拯救的哈米吉多顿之战，只有两方。耶稣说会有征战，你或与我一起，或反对我，你只能或友或敌。或说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或要逃离羔羊的愤怒，没有中庸之地。第九题，耶稣复临时会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天翻地覆。启示录16:18，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冰雹多大？比高尔夫球大，好像没有垒球那么大。但这是从天而降的冰雹。我听说过的最大的冰雹是在巴基斯坦，垒球大小。但有人说曾有过像大南瓜一样的冰雹。天上总不时地掉冰雹，刷新以往的记录。能想象吗？一他连德多重？你听说有多重？德怀特牧师，我听说大约有50到65斤，有差别吗？50和65斤，总之要是没预备好就完了。有没有人说，哇，才50斤，没什么等70斤的冰雹下来再说吧。第十题，圣经中有没有说基督复临的时间究竟有多近？我现在好像是在走钢丝了，你要提防说出耶稣复临具体日期的任何人。真的很近啊，从创世纪到亚伯拉罕，经上说大约是2000年，按乌舍尔主教年表，创世纪是在主前4004年，之后2000年就是主前2004年。从亚伯拉罕到耶稣降生也是2000年，耶稣实际生于主前4年。现在从基督第一次来又过了2000年了。刀哥，你的理论不成立了，他来晚了。不，这正在计划之中。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什么？谈到复临的征兆时，他总结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他会延迟，主会在仆人不知不觉时回来。摩西到圣山去取十诫，众人说摩西晚了，好像他真晚了。教会陷入困境，会众失去了信心。撒母耳告诉扫罗要等他，但是扫罗等不及，撒母耳来晚了。就在扫罗被逆时，撒母耳来了。10个童女睡着了，为什么？新郎好像来晚了。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完他复临的征兆，就讲了10童女的比喻，好像他要来晚了。哈巴谷说，虽然似乎迟延，但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主推迟复临日期，只为拯救更多的人。朋友们，他很快就会再来，已近在门口了。第十一题，请说阿们。谢谢，希望家人知道你在这儿。如何知道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人？比后3:34，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同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今天是不是这样？人们说，哦，复临，听说过，不过不可能的。提摩太前书4:1，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大家都对神秘的哈利波特所有通灵的事着迷，迪士尼发行的卡通片到处都是通灵的内容。看到这些征兆我们该怎么办？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看到这些复临的征兆，我会激动，并且要赶快行动。若教会继续昏睡，将无法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当为耶稣近在门口而抖擞精神。生活在1900年前的使徒们也是这样的。第13题，关于基督复临，如何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撒旦欺骗呢？ 马太福音24:26，若有人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撒旦会摆出一场终极骗局，看上去像真的神迹，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说的，我能医好背痛，让人视力恢复。会发生很多大而神奇的事，使人上当。耶稣说不要出去，如果有人在电视上自称耶稣，马上关上。电视会强烈的刺激人的视听神经，使人进入被催眠状态。马太福音24:27，毫无疑问是他复临时的壮观情形。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设置这些背景是提醒您，这一切迫在眉睫，朋友们，不是秘密的，而是像闪电从天的一边照到另一边，哪怕熟睡中都不需要别人叫醒，你会看见。闪电雷鸣时有没有闭过眼睛，还是能看见。如何防止被欺骗呢？以赛亚8:20，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谁说的话不符合圣经，就不得见晨光。每个虚假的宗教都会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但若不与圣经完全相符，就是假的。耶稣复临不会是秘密事件，而是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的，可看见的，可听到的，物质的，有生气的，死人复活的，有大荣耀的高潮事件。没人会在主复临后第二天读到新闻说秘密被提昨晚发生了，我们被撇下了，这绝非圣经教导。朋友们，我们是这世上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有能力毁灭地球，也可以把福音传遍世界。知识增长了，可人不用知识去爱自己的邻舍，反要互相残杀。第14题，如何为耶稣复临做好预备，这是这次讲座的目的。你想做好预备吗？一定要做好预备。耶稣在约翰福音6:37应许，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来救耶稣吧，到他面前，今晚就来到他面前。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他会赐给你新生的力量，你会变成新人，有新的心。来救耶稣吧，他会重新塑造你。第15题，关于耶稣复临，主给我们的严肃警告是什么？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一听到有人说具体日期，你们要转身就走，并警惕那个人。耶稣特别警告过这种人，马太福音24:44。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说，就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人们照常生活，人仍在吃喝建造，洪水就来了，火就来了。不会有报纸头版说耶稣明天来，大家赶紧去预备，就像交税的最后通牒，马上预备。阿们。还有启示录22:12，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朋友们，关于他的复临，自然环境中的征兆已经应验，宗教方面、科学方面、属灵方面、政治、道德、社会方面的征兆也都应验了。看到这一切该怎么做？经上说，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耶稣复临已近在眼前，朋友们，是不是啊？我是个飞行员，喜欢飞行，我父亲曾在航空业，从小我就熟悉飞行，很感谢 GPS。就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太奇妙了。 GPS 会从卫星接收信息，北半球大约25个旧军用卫星现在转为民用了，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准确定位。在飞机上只要信号充足，就可以安全着陆，误差不超过3英尺。现在汽车上也有了，是吧？新车已经有了，有它就不会迷路。打开 GPS， 他说信号搜索中，不打开它就没法定位，一个卫星也定不了位。 一个卫星不能确定精准的位置，两个好一点，但也不够，至少要有三颗以上卫星才能定位。耶稣说，确认真理需要有两个或更多的见证人，要以经解经，不能断章取义。飞行的时候，有时我会想，现在的方位正确吗？ GPS 告诉我有七颗卫星的信息。哦，我知道了，不仅是水平位置足够的信号，还能确定高度，它能帮人定位。上帝在预言中留下的征兆是给我们信号，这些预言卫星在帮我们定位。现在是哪个历史阶段？这些征兆时时在我们周围显现，有人竟还以为未来遥遥无期。耶稣不会再来，他必再来。哦，道格牧师，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几千年了。是的，而且总有一天，总有一个人说的是对的，主必会再来。问题是你做好预备了吗？今晚就预备吧。请约翰唱一首大家熟悉的赞美诗，然后再祷告。请保持安静，一会儿我还会问一个问题。
The theme of the Bible is Jesus and how he came to save man, and the plan of salvation assures us he's coming back. Jesus to come. Are you faithful in all that you do? Have you fought a good fight? And have you stood for the right? Have others seen Jesus in you? Are you ready to stand in your place? And are you ready to look on his face? Can you look up and say that this is my God? Are you ready for Jesus? Are you ready for Jesus? Are you ready for Jesus to come?
阿门。这歌词正是今晚讲座的内容。朋友们，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现在的生命是短暂的，上帝给了我们恩典时期。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并去分享上帝和他的爱。有件事大家都明白，人生苦短，我不想打击你们，但是人都会死，不是吗？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我们不愿意想这些。但耶稣来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他头一次来是为了给我们得永生的机会。首先，他想走进你心里，邀请他来到你心中，你就会得到他属灵国度的护照，现在就可以生效。打开心门，他现在就会来到你心中。你说，主啊，我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怎样，但你知道永恒，请引导我。我虽迷路，但你有 GPS。 阿们，请接受我与你同行。主啊，你来掌舵。阿们。你愿意吗？让他进入你的心。他不仅要走进人心，也一定还会再来到这个世界。 时间有限，全世界都在痛苦中呻吟，等待得救。若耶稣不快点来，就没有生命可以幸存了。主必快来，这就是这次讲座的重要意义。我们还会谈到其他奇妙的圣经预言。明天晚上会讲龙和妇人，就是魔鬼与上帝子民的征战。其实你也正深陷其中，请明晚继续加入我们。各地的观众也邀您的亲友一起请耶稣进入心中，他会再来，我们也要帮助他人预备。阿们。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主的委托，是这次讲座的目的。今晚结束之前，我想请问各位，您真想到耶稣这里吗？真想邀请他进驻心中，并为他复临做好预备吗？是吗，朋友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的天父，您与我们同在，也与各地的观众和听众同在。您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美好蓝图，您的爱长阔高深，您阻挡四方的风，为让我们有机会在前额烙上圣灵的印记，您的圣名。我们愿意烙上您的印，主啊，请到我心中，赦免我的罪，赐我悔改的灵，愿圣灵充满我们，恳求主在我里面重造一颗新的心，帮助我们成为新人，度新生，广传福音。愿圣灵继续引领以后的讲座，祝福每位学员。愿我们明天再次聚集学习您的话语，并为耶稣复临做好预备。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